错过这110、56，刚好过一位。
好，因为现在开会人数达到法定人数，我们根据高师大的校务会议设置办法，我们宣布临时校务会议开始。好，那首先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我想今天这个会议的主要缘由是因为4月12号收到教育部来文，那么教育部指示可以调整学长会，那因此呢，我们就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呢，就由副校长召开，那么这个按照教育部的办法，那么成立这个小组那么接着就成立审议小组，那么进行有关的事项。那么根据审议小组的决议，我们又召开了从5月8号、5月9号、5月16号的公开说明会那么公开说明会之后呢，那么也在5月4号的同时呢，决定召开临时校务会议那所有的程序都按照大学法里面所规定的专科以上学校调整学杂费的办法第6条、第7条，那么公开程序跟相关的会议审议呢，来做讨论那到目前为止，整个流程都还在进行期间。那么按照教育部的这个母法的规定，在执行期间所有的资讯能够公开，那么就依序来进行那么在开始进入今天的提案讨论之前呢，我在这里做几点很简单的校务报告我认为我们高师大目前最关键的几个重点工作，第一个就是继续争取竞争型的计划那么等一下开始提案讨论以后呢，我会跟各位报告这9个多月以来呢，我们很努力所做的几个竞争型计划。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认为最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大学部的招生、硕士班的招生，还有博士班的招生跟进修学院的招生。那么目前一年呢，我们学校流失的学生数呢，大学部大概是45位，硕士班呢大概少大概是50位，那么多大概是70位，那么博士班一年流失的人数比较少，大概7位到9位，那么进修学院目前一年流失大概是100位那假定把这个200多位学生算进来，各位待会可以看到我们协调会逐年在降低之中我们等一下有详细的报告。那么第三点报告呢，我认为重中之重的就是怎么样在新政府今天就职以后呢，我们强力的全面的透过所有教授同仁努力争取厚顶大计划那最后一个重点呢，就是继续提高教检通过率跟学生的竞争力那最后我也跟各位报告，我们敬爱的薛光祖院长，高师大第二任校长，那么在5月6号不幸辞世，那么6月12号要举办追思大会我想我们高师大也会全力来协助薛校长、薛院长的追思活动那是不是我的主席报告就简单到这里？那是不是所有校务代表有没有相关的校务事宜要提出垂询或相关的事项？有没有？好，如果没有我想就正式进入讨论提案。好，我们请宣读。
提案一，提案三位教务处按由有关本校105学年度学杂费名调整特别事发案请讨论。
我想我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我想刚刚已经做了简单的报告，4月12号请各位翻到所有资料的第一，我想大家看一下第一个部分就是4月12号教育部来了一个函，后面有那么简部的资料当中有教育部的函文，有学杂费调整标准的核定函文，有4月20号的会议记录，有5月10号的第一次会议记录，那么还有105学年度的调整作业工作纪要，那么后面有专科以上学校收费办法，那么最后呢就是今天5月30号还有5月20号那么举行临时校务会议。那么如果今天不管结果如何如果 有机会获得教会代表的通过，那么还要在5月30号报教育部，那么报教育部以后也不一定通过，那么必须要在教育部的学校安全审议小组通过以后，那么才会正式核定。那么去年24个学校提出申请，那么只有9校获得通过，那么今年目前各校也积极在进行各方面的作业，那么也不一定有几个学校能够通过哦。那我在这里特别跟各位报告，教育部所要求的至少有三项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助学指标，第二个主计财务指标，第三个办学指标哦。那待会我想我会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哦。那是不是请各位翻阅一下14页啊？因为14页这里有一点点小错误哦，我稍微跟各位也做一个报告。我刚刚检阅了一下资料，4页12号，那么我这里特别要报告哦，这边根据教育部的来文，4月12号校长核试这里有一点错误，我是建议朝 1.8 到 2.0， 各位看后面有一个我的签文哦，那这边应该是 2.0 哦。那么4月20号我们就会诊开会资料，20号那么在副校长召集之下成立了学杂会调整会议，那么在里面那么主计的财务指标跟办学指标跟助学指标，那么小组经过研议以后呢，把今年度调整的比例呢定为 2.4 哦。那么27号成立审议小组，27号财务资讯公开网页，那么之后呢主计室学务处注册组进行了相关的工作，那么5月4号进行第一次的会议，5月6号公开说明会简报制作，5月9号那么挂网，5月9号那么成立这个治理道路的燕巢校区说明会，那么10号我们和平校区的说明会。我这里补充一下，因为资料的进行漏了一个资料，5月16进行进修学院的全体学生代表说明会，那么5月13号计划书目前正在制作之中，那么20号临时校务会议提案，后续25、27、30还有一些相关的工作。那么是不是接着下来就容许我就今年度调整学杂会的状况跟说明我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可以吗？征求各位代表的意见。可以，好，那我就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哦。那请各位行政主管稍微移驾到前面来哦。那105学生部的学杂会调整说明，我分成那么现况、特色、调整理由、计算方法跟资用的内容，那么来最后做结语呢，做一个说明哦。啊，学校校务发展的状况很简单，跟各位做一个报告。那么49年来都知道发展相当的平稳，我们朝师培跟非师培的双核心定位积极迈进。那么目前19个系、30个所、11个博士班，学生人数日间部正式学位生大概是7000人，非学位生大概是1000多人，将近2000人，所以加起来大概是8000多人哦。那么两校区的校地64.65公顷，那么定位呢相当的清楚哦。那我一直接任校长以后呢，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在争取各项竞争型的计划。那么这九个多月以来呢，我们争取到 IR 50万，研究大楼改建，我到教育部报告了3次。终于正式获得通过，教育部补助9000万，我们要解9000万的校务基金。创新制造的辅导中心，这个600万加900万，1500万。12年国教进修学院精进计划，这个大概几年来都有，我们目前今年也拿到进修学院精进计划，大概是600万。原住民资源中心，我也要求学务处提出计划，我们拿到将近50万。那么无障碍改善空间呢，这个现在已经做了教育学院，在做了特教大楼，我们马上要做宿舍跟这个综合大楼哦。那么这九个月来了，我们有争取到1亿将近6000万的经费哦，所以我想我们继续朝我们所努力的方向在前进。那么基本上高师大的学生表现相当不错哦，我们就业率80%，我们的教师资格检定90%，今年题目稍难，降到应届生90%多，非应届生 拉低到 7.5， 我们最近也一直要要求提升哦。那应届非应届考取教职一年都在300个人哦。那么节能省电获得补助，竞争型计划实习整体评鉴都绩优。我们前年获得档案奖，我们去年获得艺术教育贡献奖哦。那么整体的定位，我想我特别锁定那么七大产业哦，这个我想在其他场合都报告过，我这里就不再强调哦。那我们以前积极朝仪器的现代化、高效化，那么教育学院潜能学习、终身学习、第三部门的产业，那么光通电子软工科技学院，我们继续产学合作，那么艺术学院，我们扩大艺术中心的这个绩效范围，那么文学院华英多语教学中心仍然列为我们重中之重。那么高师大的第一个核心师培，第二个核心非师培哦，我们以产学研补一体化的概念，继续朝向研究跟教学，那么跟产学完备合作的机制呢来迈进哦。那么希望培育最优质的师资跟最优质的社会科研人才，那么变成一个精品式的精致型大学哦来迈进。那么我们继续朝经济化、高效能、高效率、重平等更卓越的绩效迈进。那我希望我们这几年的 slogan Go Stars， 那天在学生座谈会当中，学生说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 Go Stars 哦，也许理论知识的建构也非常重要，我也同意哦。那只是我们对教育部的争取呢，我们都希望提高就业率呢，再加5个百分点。好，那继续把行政教学卓越研究继续在创新。那么校园我分成近程、中程、长程呢，做校园规划。我们近程的研究大楼通过，那么接着下来就是综合大楼跟这个美学角落这边的这个改建计划。那燕巢部分呢，我们把重心摆在科技二馆跟室内体育馆哈，我们来努力哈。那么最后全方位的校友服务，我们也希望成立校务发展跟募款委员会积极募款。那么最后呢，扩大国际学生的国际移动力。好，那跟各位特别报告哈，我们这几天这一阵子呢，我们请主计师详细计算了过去三年我们平均学杂费的实收金额。我们这三年平均呢，每年大概减收521万。那么如果把未来两年三年我们也精算出来，因为最近教育部要我们做财务规划报告书，我们大概106107呢，我们会继续在列减512到784。那各位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为什么积极争取竞争型计划，因为这些竞争型计划都是要用在硬体设备的改善跟相关资本门的挹注，还有很多重要计划的执行哦。那从92年到现在13年，没有任何调整协杂费的这个情况。那么105到107，我们的财政收支状况如何呢？我们大概总收入大概是38亿2747万，我们总支出大概有可能达到41亿3885万。那么三年期间呢，会有3亿多元的账面短处。我特别强调，这是账面短处。换句话说，把所有的资本门的硬体设备的折旧全部都放在里面。那我们现在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全方位的努力，务期不发生实质的短处。那么这个就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那么刚刚那些竞争型的计划呢，我想就可以 cover 掉这个产生实质短处的这个可能哦。好，那我们的策略很简单，继续争取更多竞争型计划。那么大学部硕士班、博士班、进修学院各学制的招生强力努力哦，前几天也请台院长做了很完整的报告。那么目前进修学院的衰退比较明显，那么日间部的硕士班也开始下降，日间部的大学部稳定，可是每年还是流失40-50位的学生哦。那么我们目前扩大境外生的招收，上礼拜我们已经决定了3个马来西亚的专班，那么最近又加了一个马来西亚高阶行政学分班哦。那这4个班也希望能够扩大招生，那么成立校务推广跟募款委员会积极募款。那上礼拜我们也成立了投资管理小组，希望把高师大有的定期存款我们做有效的投资，不过都要经过校务基金管理委员会的通过哦，那么提高资金应用的效益。好，那么调整的理由基本上 我刚刚已经详细说明，那么也按照大学法跟学杂会调整办法的第六点、第七点，把所有的程序都做全面性的公开。那刚刚已经做了说明，我就不再多做强调。那么调整规定，教育部规范在 1.44 到 2.5， 它的上限还有一个规范是 3.5。那我觉得我们横着高师大的状况，我们十二年没有调整，那么再加上前年的基本调幅计算，那么最高是 2.5， 所以我们的审议小组就决定是 2.4、哦、那 2.4 如果能够获得通过的话，我们每一学期每一个学生少的话加收567块，多的话657块。那么高师大目前的收费标准大概最低23650，最高27590，大概是这样的标准。好，那么所有的规范都完全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来收费。好，那这个高师大学费已经12里面调整。好，那这张是各系的计算，还是在23650到27590，大概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也比较了各大学的状况，大概我算了一下，目前最高的公立大学比我们最高收费大概是都收了1800块钱。好，那我们大概位在中间的这个水准啊，中间的水准。好，那十二年来呢，我们国内的行政院主计处公告的物价这个上涨指数呢，大概是17.20啊。那么这个也冲击到本校的营运成本啊。那特别跟各位报告，我们这几年专兼任教师的钟点费调高了16%，那么这些钱也完全由学校吸收啊。那么另外二代健保补充保费，我们学校也增加了很多的支出，这个也要由学校来支出哦。可是尽管在这样一个困难情况当中呢，我们对学生的这个攻读新生的薪资呢，我们都按照规定，从95年以前66块，96年95块，现在到120，我们完全按照政府规定办理。那特别要跟各位报告，每一年的学杂会要抽3%作为学生的奖助学金。那么我想各位可以在这个资料里面看到呢，我们的每生单位成本呢，我们目前是163041块，可是学杂费占教学成本的比例呢，都一直维持在 30%29%29.6% 左右哦。那么我刚刚特别强调的，我们虽然经费在减少，可是学生的奖助学金从101学年度的3235万增加到102年的3255万，103年再增加到3346万。那我跟各位报告，我们秉持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我们把刚刚所调整的2.4，大概439万，我们也做了非常完整的规划。那么在这个审议小组当中，就决议把日间部、硕士班、博士班、进修学全部同步调整2.4%。那如果按照这样计算的话，特别取日间部为例，因为教育部特别着眼于大学日间部的调整学费，特别要经过这样一个流程。硕士班、博士班、进修学教育部没有规范哦，可是我们还是照做哦，照做。那么大概可以调整439万。那计算的内容大概这个最低567，最高662。好，那所有调整的439万，我们取之于学生，用之于学生。那么就由听取同学的意见呢，我们综合可行的方案，我们规划投入学生的学习辅导146万3000。那么弱势生的补助跟奖助学金，我们按照刚刚102、103、104、105呢，我们再累增，那么让这个助学奖学金的再提高，那么其他就用在硬体设备的改进，基本上各1/3的这个规划内容哦。那其他优先自用的规划呢，我们也包括了这个相关的聘老师、学习辅导、弱势辅导相关的设备的扩充哦。好，那最后我想我做一个很简单的结语哦，这9个多月来呢，我们全力的努力，我们希望高师大继续朝向前瞻化、企业化、产学化，那么乃至于跨域化，那么跟这个国际化方向的继续迈进。那我觉得以我们过去10几年的办学成果，那么高师大的学生继续创造职涯跟生涯的蓝海，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呢，我们一定可以达成目标。感谢各位，很简单做这样一个报告，谢谢各位。 那接着下来呢，我想就请大家就我们今天的提案呢来表示高见，好不好？来表示高见。那请各位发言的时候呢，就特别说明您的身份，然后我们便于做记录，好不好？那现在就开始讨论。那麻烦把那个荧幕把它升起来，好，好，感谢。
好，各位主席，主席各位长官，大家好，我是学生自治会的学生代表，学生议会议长张玉杰。那我想要讲的是，其实大家各位老师、各位主管员都知道，最近学生为了学杂费这件事情而吵得沸沸扬扬。学校要调涨学生，学校要调涨学杂费，影响最大的就是学生。但是其实我们学生，我们必须要强调，我们不是要针对学校，而是因为我们在这一部分，我们还有很多的疑问。基本上我们有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资讯不对的。根据我们的专科影像学校学杂费收取办法里面的第一条规定到，资讯公开程序、学杂费使用情况、调整理由、计算方法、支用计划、包括调整后预计增加之学习资源及研议过程之各项会议记录、学生意见与学校回应说明等资讯，应于研议期间公告。但是我们现在学生的疑问是，我们在4月20号以及5月4号召开了两次审议小组中，没有在5月9号跟5月10号的和平以及夜桥的公开说明会之前就把会议记录公布。很多主管可能会疑问说，为什么5月9号的学杂费说明会有很多人不是在反映有关学杂费的事情？那请问各位主管，当我们资讯不对等的情况下，我们有办法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把所有的资讯能够融会贯通来提出这些疑问吗？所以我们认为必须要在资讯公开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进行学杂费的调整。那学校为什么一开始都不说清楚我们这些会议记录呢？学校到底知不知道学生的需求是什么？当然我们也知道学校的程序非常赶，在4月12号才由教育部来函。那学校也是非常努力，我们可以看到在会议资料里面，我们的所有的不管是我们的主管啊，不管是我们的一些秘书等等，在晚上7点、8点、9点都还有在提供文档。所以我相信学校的行政效率其实并不是这么的差的。那为什么在4月20号以及5月4号的会议记录，没有在5月9号的公开说明会之前可以让大家来审视呢？那第二个点是对于经费运用的问题。学校针对经费短缺、少子化是事实，招生不足是事实。那这些经费要涨学杂费，其实我们学生不是完全的反对，只是我们要知道这些经费确实有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对于此提案，我们要求要在后面加一个弹书，这个弹书是关于经费审查小组会议。那这个会议我们希望由校长来主持，并且保证它有一定的法律效益。里面的内容包括经费的运用，我们希望由逐条的审查方式，而非一个概率的数字来做说明哦。我们希望在这个会议能在5月25号星期三之前来做一个来开会。那在会议的前两天，也就是我们希望在5月23号星期一，把我们的所有这个会议的相关资讯统一放在我们的学杂费现在我们校长所在的平台上，来让大家有时间去融会贯通，并且反映到各系或者是各自治会，来让我们在5月25号星期三的时候能跟学校对等的沟通。那关于这个经费审查小组里面，我们还有要求成员的部分。我们希望这些成员不只是由我们的学生
学生议会，我们议决议长的意见哦，基本上有三点诉求啊。第一点就是说，虽然我们竭尽所能的把程序都做了公开，我们也把这个研议公开的程序呢做了很多的努力，那么同学仍然特别质疑4月20号跟5月4号的会议记录并没有在5月8号以前就正式公开哦。那我在这里稍微说明一下，因为所有的会议记录都要经过一个签合的过程，那么今天大家也都看到了相关的会议记录哦。那其实我在跟同学沟通的过程当中，公开说明会当中呢，我也承诺尽快公布，所以我们在第二天9号呢就把全部的资料呢也都全部挂在网上哦。那么第二点，同学很在意收的这439万，那么要在5月25号能够成立一个相关的咨询审议还有经费规划应用小组呢来监督使用的状况，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哦。我想我们所有的经费100%公开，那么最后整个的程序包括所有的流程啊，希望在全面的公开化哦。不过刚刚议长所强调的这些都要在教育部我们报教育部，我们今天能够获得大家的支持，而且教育部通过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因为现在讲有没有通过都还太早，因为5月30号报教育部以后我们并没有把握一定可以通过调涨学杂费的说明会，所以那个开会的时间点我觉得还可以斟酌，因为5月25号我们并不确认教育部到底有没有核定我们高师大的案子哦。这个核定的时间是不是我可以建议议会的意见，我们修正到教育部如果一旦核定才有这个审议小组跟相关这个经费应用的讨论，那如果没有通过，当然这些钱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有一些增加的一个收入哦。我非常谢谢易学同学的这个议长的意见，我们是不是请师长们各位校务代表继续发言好不好，请有没有教授同仁或是相关代表要进行发言，有没有？好，来庄教授请。
主席各位伙伴大家好，刚刚那个学生代表的意见我理解的是不是刚刚跟他校长所提的不太一样，就说增加了这个439万是独立出来做审议监控，还是说增加了本来就有学校经费的使用管理办法现在所处理，难道是要独立出来特别处理吗？这到底是哪一种项目？另外一个我想提的就是刚刚像一开始的报告说财务指标、助学指标跟办学综合指标这三个部分好像刚刚报告的时候并不是很清楚，那我们担心说万一通过了这个调整的这个情形，那么报纸一出现就回校通过，然后又同时出现一个数字，就是学生学杂费占该校校务基金比例，好像这一些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数据一出来，没有我们如果主计单位没有好好教我们怎么样去呈现出来，有可能报纸一出现就是我们比重可能是来自于学杂费的那个部分是占校基金比重大概是全国公立大学里面算是偏高的哦，像这一些或者是说另外一边就是学生的奖助学金占学务相关费用的比重，我们会不会像过去几年来达到 5% 的这个下限了没有？像这一些如果都被拿出来跟对学校来讲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啊，可能做这样一个建议提醒都是报复相关的数据，或者是说在说明刚刚同学提到说有一些资讯可以让大家都充分清楚的时候，我们再比较好去判断到底要怎么处理。谢谢。
好，非常谢谢庄教授的意见哦。我也跟各位报告，我也比较了我们高师大学杂费收入占校务基金比例，这个在所有公立大学都差不多，我们跟我们同等级的大学我也比较过立法院各大学的决算书跟预算书，基本上所有国立大学齐头式的平等差距不会太大哦。 那刚刚同庄教授也关心，就是说这个外交的经费，我想同学 care 的是这439万用到哪里？哦，那我们现在根据教育部的要求，我们现在正在研拟这个学杂费收费基准调整规划书。那么这个规划书里面就要很详细的把自用计划，我们第一项就是把439万列出，三分之一用在哪里，三分之一用在哪里，三分之一用在哪里，然后以下分成三个细项的支付说明。哦，那这个也可以呼应同学的期待。哦，那这一点我想我们将来一定来努力达成同学追踪这439万用到哪里的这个诉求，好不好？这个我想我们来努力。哦，我们一定来做。哎，好，请大家继续发言，好不好？来，玉姐还有第二次发言，请。
好，校长，我们想要针对刚刚那个时程做一下确认哦，因为我们学生代表需要的是，我们要在我们的送到教育部之前，我让我们有审查的一个机制，不然的话，如果送到教育部，如果有教育部的人通过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向学生代表交代，所以我们必须，我们学生代表强烈要求，要在送教育部备查之前召开这个会议，谢谢。
好，那你认为是5月25号的，对吗？好，啊，那个前提应该也是今天如果通过的话，
对，我们
OK， 好，
并且在前两天
OK 好，啊，校长也回应一下，
啊，那个
承办单位回应一下，好，
啊，那个校长，那个副座，各位同学，啊，那个各位园长，好，啊，那个玉姐讲非常好，我觉得，啊，之前我在发言的时候我就想说，有同学有这样的意见，啊，又本身也是从那个学生干部出来的，那一天晚上我还跟大家介绍，哦，跟大家做报告，哦，之前我连在美国，我在开通干部会议大会议，我当过美南5校42所大学的副总会长，哦，所以刚刚那玉姐所提的，我倒觉得是在法上我们先做一个厘清，哦，第一个，这439万如果教育部没有过的话，我们之前怎么讨论的，我倒觉得是怪怪的呀，啊，应该是在过之后我们才去讨论这439万，因为刚刚校长您讲的清清楚楚，这439万怎么去切割，好，切割成三部分，146万3000，好，这样三个，包括了学生的事务方面，好，包括了设备，包括了教学方面，那这一方面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事先，啊，再过来，刚刚那个庄教授提到这个审议小组，啊，这个所谓的经费审议小组啊，你是针对，我认为是针对这439万，而不是全校的，学校本身就是体制上的这个审查小组，啊，不应该再有的，我是不是误解那玉姐的意思啊？我想把我个人意见，啊，拿来跟大家做一个，啊，就是做一个报告，啊，看看大家的看法怎么样。我刚才就强调说，万一没有过的话，我们一讨论这439万怪怪的呀，啊，过之后可能呢，刚刚玉姐讲的非常好，是怕说过之后好像学生没有看到真正是陈如刚讲所讲，他讲说要用在这上面，怕说真的是没用在这上面，所以说呢才有这样的会议产生，而且是审查小组产生。我倒是把个人的简介呢拿出来做这样一个报告呀。
好，谢谢邱董说明。哦，那大概唯一的不同的看法就是，这个到底就像我刚刚讲的，哦，到底是在送部以后还是核定以后，到底在哪一个时间点，哦，如果事先来开会也 OK， 我也答应没有问题，哦，我是很喜欢沟通的这个行政主管，哦，所以易杰这个诉求待会如果通过以后，如果看表大家讨论的结果怎么样，我们再来做附带决议，好不好？哦，好，请大家继续发言。我们教授同仁，或是行政同仁，或是各系所的校会代表，有没有要发言的？好，我们请何教授。
我想澄清一下，我们这么辛苦的争取调账经费，然后就是430几万，大家非常辛苦努力的做这件事情。刚刚那个三分之一的分配上面，我如果印象没错，第一个是学生的助学嘛，我们非常支持这样。第二个是定点的修缮，啊，第三个是什么？我想了解一下。
辅导，学习辅导。
那在学习辅导是分配到各系统呢，还是独立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在本校服务超过20年， 那个我们的经费哈，一直缩减，缩减到各个学系。如果以三年前我从陈教所所长卸任的时候，我想让学生知道现在各系所多穷。我在卸任前的那一个暑假，在前一年的暑假七月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的会计年度是一月到十二月，我们陈教所只剩下7000块的费用，业务费 ，That's all。那我们如果争取努力争取，只不过400多万的费用，然后我们在这里跟学校计较说，我们这个三分之一，学校已经承诺得很清楚了。那事实上，我不晓得另外那三分之一，我们这些可怜的系所有没有分到任何的费用？因为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现在系所的经费是从我们的就学杂费收入来核算，那核算的结果，我们分到的钱二十多年来一直在下降当中，这系所已经生存不下去了。我想把学校的处境稍微说一下啊，也澄清一下，请问一下，另外那伙伴就三分之一会分到各系所吗？
是好。好，非常感谢何所长的前所长何教授的意见哦，我也做一个回应哦。大概都知道我在这里23年哦，23年前都是15年前，我们每一个系所的预算大概是250到300万哦。那么到10年前大概是150万上下，现在各系所能够超过150万的，只剩下以理工收费为主的哦。那么如果是文学的收费的大概都100来万，那独立所大概从原来的100万降到现在只有60多万。尽管如此，这样的经费比起我们周边的国立大学，我们高师大仍然是排在前面哦，不会太差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20多年来政府的给高师大预算没有增加，可是我们高师大这20年来呢，我们增加了19个系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师培的量减半，我们要扩充非师培的系所，这19个兄弟姐妹通通要分食原来只有17、18个的系所的资源，那么就造成我们就越来经费越来越短促。那各位一定会说，我们为什么要增加这么多兄弟姐妹？因为我们要转型，我们要创造新的生机哦。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困境哦。那也呼应了我刚刚为什么一再强调要增加竞争型的计划，几乎每一任校长都把这一点当作是最主要的方向。各位没有发现我当校长这9个月来头发几乎全白了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劳心劳力的就是要争取这些预算，立这些预算。那我们的计划书里面很清楚的说，学习辅导有1/3是做攻读金跟助学金跟落实生的补助，很清楚的方面，而且这个要报教育部的哦。那么另外1/3有没有到系所呢？应该有部分到系所，部分在学校统筹，包括第一个图书资源哦，这100多万增加图书资源。第二个，提升教学成效哦，那么开特色课程跟补助学生活动经费，也许教务处跟学务处呢为大宗。那么这些钱呢，我想任何一笔预算全部要被教育部管控，我们主计处也负责非常严格的审核职责哦。那我只能跟何教授报告，有一部分到系所，有一部分在教务处，那么有一部分在学务处，那么基本上都用在学生身上，好不好？哦，大概做这样一个报告。那么请大家继续发言，有没有？好，请
方教授第二次发言。
主席、各位伙伴，大家好。教系庄生义第二次发言，针对刚刚校长补充说明提到那个竞争型计划，那么这10几年来在高师大的经验里面，有听到我们在教育部的伙伴们啊，包括学弟妹的说法，说为什么我们拿不到？你看台南大学可以拿到，台东大学拿到那么多的。那刚好最近大概2个礼拜以后碰到一个 case， 就是有一个竞争型的计划，初审、复审第一名都是台湾师大，后来拿到的是屏东大学，屏东大学。最后整个初审、复审加起来，他们都是排第5名，但是就是因为胡校长的关系， 所以他可以拿到，即使出审不审，他不是排前面。这有教育部的伙伴们就说，我们以前有一些人到教育部去开会的时候是东邀西邀找人去喝酒了，那个有些校长就是连中餐都不吃，到各个单位去，特别是九月十月份的时候，你们这个司还剩下多少钱，你这个科还多少钱等等，结果十月十月份的时候就有几千万入袋啊。我想那个吴校长在教育部那边的关系也相当不错，再加上目前这个新的教育部的这个官员当中，也是我们的这个所有正式，那么好像跟吴校长很熟，也许这一方面类似，就是说不是只有计划出去就结束了，计划出去往往有的时候变化还蛮大。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以前我们曾经两个独立所，要成立所的时候已经准备公告出来，那两个独立所都没有过关的，但是因为当时的副校长亲自跑到教育部去让他复活，所以这一些就说大家努力的结果会产生变化，而不是只有计划丢出去就算了，大概会有这样的情形。这个刚好两个礼拜前碰到的 case 例子跟大家分享，谢谢。
好，非常感谢庄教授的指教。那么确实我们都知道过去竞争型计划当中呢，我们一直有一个盲点，我们很努力写计划，可是我们最后执行的结果常常有一点虎头蛇尾。我想我这两天在跟教务长讨论，我们今年的重点 Gold Star 跟新南海，我们其中有一个就被批评我们的执行计划不够严谨，我们都会来改进。那我也跟庄教授报告，我们去年年底就看准了教育部每年年底都有一些预算的剩余，我就跟总务长又跑了一趟教育部，我们接了一个1500万，那么那个时候时间点呢，有点晚，我们拿到800万，我现在要做什么呢？就是活动中心楼上屋顶有一个墙塌下来，然后体育馆现在在漏水，我们马上要毕业典礼，那么综合大楼的楼顶，市经系的楼上现在也有漏水的现象，那么你知道这三个地方就要花700万，那我一定会记住庄教授所提的意见，我们蔡清华校友即将担任，就今天开始接任政务次长，我也恭喜他，那我们将来继续多跑教育部，钱才会进来，这就是跑步前进，这个道理我深知各中的奥妙。我特别跟各位报告，我没有跟教育部任何官员喝过酒，我通常都只有一个小小的五宝春面包，那我跟各位报告，我一定努力，好不好？谢谢庄教授的指教。那针对台湾师大、屏东大学，我觉得我们拿的竞争型计划没有比屏东大学少，当然台师大可能比我们多，我们继续努力，好不好？谢谢。那么请大家继续发言。那么如果没有，是不是大家允许我们就来进行今天这个议案的处理，好不好？那么今天到目前为止呢，学生提出了，议会呢，议长特别提出了这439万，希望在5月25号来召开，我想不要审议小组，好不好？我建议就是，如果今天能够学生大会调整案通过以后，这439万的财务应用规划咨询跟追踪小组可以吗？因为学生要审议学校的钱，好像有一点依法不合，我建议修正成这样的话，我很乐意跟同学沟通，然后沟通完以后，我们也把这个机制纳入我们的这个公开程序，然后把这个计划书，我一直在意的是这个计划书要写得很好，我也跟教长两三次的讨论。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月底顺利报教育部，如果今天能够通过，前提是这样子，好不好？那各位还有没有其他的议案要提出来？我们就先进行今天提案的先表决，然后再处理附带决议，可以吗？好，那赞成的请举手。先处理今天的这个提案。好，多数都同意。好，如果同意的话，我想我们请大家来表示意见，针对今天这个议案，那么我们接受审议小组的意见，提到校会来议决。 那么有关本校105学生入学杂费拟调涨 2.4 案，那么根据高师大的校务会议事规则，那么今天必须要有过半数出席，刚刚有过半数了，那么必须要出席人员过半数之同意，使得决议，否则不得决议。那么是不是请各位，如果支持这个议案的，请举手，好不好？好，请计算一下支持的人数。
多少？40位。
啊？
40位。
40位，原来刚刚出席人数是56，刚刚有没有增加出席人数？后来新增的签到人员加一下就知道。
61位。
哦，总共出席61位，那么有40位代表支持本案，那么因此本案通过，好不好？请各位给我一点掌声，好不好？感谢。好，那么如果通过这个提案，那么刚刚同学提议的，我想可不可以我请教一下一杰，我这样修正 OK 吗？我们在5月25号来召开，5月25号是礼拜几？礼拜三，那么我们把今天校会的代表跟学生会、学生议会跟学生自治会，我们来召开一个校这个学杂费调涨案通过后，那么439万征收的学杂费财务应用规划咨询追踪会议，可以吗？咨询会议可以吗？
校长，因为我们学生代表想要讲的一点是，为什么我们希望是经费审查？是因为我们希望真的有把这些钱用在我们身上。那如果我们在咨询会议上面发现这些钱其实不是用在我们希望的地方的时候，这其实如果是以咨询小组的话，学生代表没有任何的权利。
那就审议小组、审议会议。这个我想请问何主任哦，这个有这个主计法上的一个依据吗？学生要审议我们的这个所收的学杂费，
我是没看过主计法上有一个规定到这个的。
那就是其实广义的题目就
像教务处那边那个有关那个学那个。
好，那法令比较熟悉是我们主秘，主秘要不要表示一点意见？也是通识中心的。哎，竹上老师在吗？
竹上在。
竹上老师有法律教授来了。那主秘有没有什么看法？
对，
没有意见。好，那各位教授有没有什么看法？来，
校长，我这边想要再做一个补充说明，我们是希望针对这400多万的支用计划，而不是学校的全部的一个预算。
我就讲这400多万，我刚已经强调了，
就是439万的1/3、1/3的细项，你要的是细项，对不对？我们一定在这个规划报告书里面完整呈现，下礼拜三就来讨论。刚刚何教授要发言，
问一下，是我们这些全部用了吗？聚在一起吗？
不用，
太早了。不要浪费。我问一下，到底要谁出席这个？
学生议会、学生自治会跟学生，这个学代会啊。
OK， 以及各院代表。
各院代表一位。
就是现在我们校务会议出席的所有的学生代表。
那这个是学代表比例不公平呢？学生那么多，老师几十几个，这个是很奇怪的。我刚刚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其实学生不要以为我们调到学杂费就是扣学生的，所有的钱是用到最适当的地方的时候就用，不要的是这样。那你不能说全部学生，然后我们都不能出席，那这个比例代表是有问题的。
要扣他们领导的是学校是以学生为主体的，那如果我们的所有经费都在我们合乎的运用范围内，我相信我们各院代表及各自治会代表是不会去做刻意刁难的。
我跟你讲，没有阳光、水、空气，雨中只是发不了芽，这是因缘和合的事情。没有学生就没有老师，没有老师就没有学生，请不要用对立的立场说这些以学生为主体的话。
好，谢谢何教授的发言。好， 那我想我们还是要把行政代表跟学生代表一起来纳入这个小组来讨论，好不好？那请议会议长、学生自治会会长跟学代会会长千万能够谅解，我们学校任何一分钱都受到行政院主计处的审核，任何一分钱都通通要花在刀口上，好不好？这个绝对不能够乱来哦，请同学也能够谅解。那这个小组的成员，我再请我们教务处，我们两位副校长，我们尽快来研议，然后下礼拜三尽快来召开会议，好不好？那针对名称，各位还有没有其他高见？
校长，我想要再补充一下，我们针对的只是学生代表，那么老师，请问要有哪些主管？这些我们没有做一个任何的一个限制，我们只是希望我们有足够的学生代表可以说话。
足够学生代表就是今天所有校务会代表，
没有错。
OK， 没问题。好，来自身还有发言，我看你举手了。好，还有没有其他同学要发言？那可不可以？我刚刚修正的意见，各位同意吗？财务规划咨询、
财务规划咨询追踪会议、
审议小组，那么把何教授的意见拉进来，把老师跟学生，你们11位，我们也11位，可以吗？可以吗？
可以。
会议通过后，哦，会议，那再加校长修正的。哦，对对对，我刚刚讲了，哦，就是，校长建议加上，我刚刚有宣布的哦，就是学杂费调整案经校务会议通过后，财务应用，规划咨询审议小组，好不好？好不好？那有老师的代表、学生代表，应该很有代表性，那么来把这439万做公开透明的规划运用的方向，可以吗？好，来我们财务专家发言一下。来，那个
是我们财务专家，不是想问一下说，如果是这么说的话，是每年那400多万都要再这么 run 一次吗？第二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学校当然是以学生为主体，可是老师的教学品质在某些方面来讲，或许学生可能会是更大的受益者。那今天在某些情况之下，究竟什么是学生真正需要的？那或许站在学生的立场上跟站在老师立场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我非常同意学生的说法，但是我觉得今天这是一个学校，那当一个学校太过于顾客导向的情况之下，我会觉得这真的是教育的悲哀，而不是学生真正的想要得到的东西。谢谢。
谢李教授、李所长哦，非常感性的发言啊，我也非常支持哦，非常支持。好，那各位还有没有其他意见？来，张教授还要再度发言。
校长，要担心的是，万一这439万，就说整个调涨的这一部分没有过关，我们这个缺口之下，会造成学校营运的困难吗？或者是还有其他的管道可以去把这一部分的缺口补起来？
好，有没有造成学校的困难？就是会比较辛苦一点。好，那就是要在做开源、做节流。你看我上礼拜开全校节能审判18项重要措施的会议，我们把每一栋大楼的用电、每一栋大楼的用水、每一栋大楼的跟去年、跟前年、跟大前年的比较，我们为什么都要精算？为什么都要不断的努力？各位知道吗？我们现在两校区的用电1年6000万。那么在119位同学问卷调查里面，有好多位同学提到说，他们很难过的发现，在科技大楼、在理学大楼、在教育大楼、在文学大楼，发现很多人下课以后灯都开着，冷气都开着。那我觉得是不是大家应该要有一个爱物惜物的观念？我那天花了2个小时跟总务长、跟管安会的组长，就为了节能审判。我们一年如果节省500万，我们今天根本不用调涨学杂费。可是问题是，言者谆谆，听者渺渺，哦，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节能员大家一起来， 哦，这样子我想我们学校的经营就会比较容易哦。那我很认同庄教授的说法，如果万一教育部没有通过，那么我们就要更辛苦的去找更多的裁员，就要更辛苦的带领同仁呢、啊、写更多的竞争性计划。我们希望将来有机会超越台师大，超越屏东大学，超越这个顶尖大学，当然很难很难哦。你看顶尖大学现在拿那么多钱，5年500亿，台大还叫穷哦。那么台大5年500亿拿了150亿，我们拼死拼搏，教学卓越加真人加我刚刚讲的，就10来亿、12亿不到。那台大还叫穷，那我们怎么能不叫穷哦？台大每生的成本，我们是16万，我估计他们应该在25万左右。我这两天听到这个宜兰大学去年通过调涨学杂费，因为他们不到6、7万左右，所以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数，很重要的基数，7、8万人。好，是不是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好，玉洁还有发言。
校长，我们这边想要学生代表想要确定的是，经费审查小组的咨询会议会在5月25号星期三之前开会。那我们所有的会议资料都会在5月23号之前由统一的平台来公布。
现在所有的资料都公布了。现在平台
上，今天所有的资料在平台上全部都公布了。
对，我们需要的是5月25号的会议资料，来让同学有办法对他们的疑问来做一个
针对那439万的相关运用的方向。
没有错。
OK， 没有问题啊，这个资料教务处马上就可以准备哦。好，那我们就接受我们大家，我们再表决一次好了哦。我们刚刚教务长还有相关同仁有做了一个修订哦，就是校会议学杂费调涨案通过以后，那么我们再成立一个校会议通过学杂费调涨案后财务应用规划咨询审议小组，那么11位教师跟行政同仁，11位学生校会的代表，可以吗？那资讯，那么在下礼拜一前，因为今天已经礼拜五，马上下班了，我们就请教务处连夜整理资料。那么在礼拜一呢，就继续把439万应用的细部内容，根据协商会基准调涨的规划书里面的内容，把它公布在专区里面。这次礼拜一可以吗？好，议长已经点头了。我们就尊重议长的意见，学生的议长的意见，各位同意吗？同意，我们就鼓掌，好不好？好，感谢。好，那么今天议案讨论完了，那么接着下来，我们请大家临时动议，有没有对于校务发展相关的指教或是建议的意见？那么如果没有，我很抱歉，我们未来秘书室在作业的时候，我们临时校会议再多一次 email， 再多一次电话提醒，因为我发现很多老师都是在上课中，所以没有办法来开会。今天我非常高兴，反而我们学生出席这个特别高，我出席这么多次的校会议，那么学生几乎非常关心自己的权益，这也非常值得鼓励哦。好，再一次感谢各位在礼拜五下午那么参与今天的临时校会议，我们就宣布临时校会议结束，谢谢各位，感谢。